好，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节和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好，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诚意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来聚会，主啊，我们就是要赞美你，我们就是要来听你的话语。所以主，今天不管我们人多人少，我们在这里带出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就请你把你的恩典来向我们每一位来倾洒，真的让我们在下面我们听的过程中，我们有你话语的光照，真的也让我们从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得到能力。当我们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你的话语而活，真的来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再一次把下面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你，不管是台上台下的，都让我们借着这样一段时间，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同得造就。我们谢谢，我们感恩，都奉主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段经文呢在讲第十一章，大家都比较熟了，希伯来书在讲一系列古代的一些信心的伟人，其中所讲的第一个人是谁呢？就是讲的亚伯。我们知道亚伯呢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人类自己所生的第一个人。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亚当是神所造的，是不是？夏娃也是神借着亚当的一个肋骨然后神造的，而人自己所生的第一个人就是亚伯。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一起在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伟人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第一个亚伯。为什么亚伯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呢？在这里呢，我们说第四节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亚伯是因着什么被称为是信心的伟人呢？是因为我们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诚意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亚伯仍未成为义，因为成为一个义人是因着什么？是因着信。他的信是借助于什么来看到的呢？是借助于他所献的祭物，或者他献的礼物，来看到亚伯是一个信上帝的人。那么这段故事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一起来可以看看，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啊，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好，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的第三节。好了，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一直读到第十二节，好吧？第四章创世纪这一段经文呢，就在讲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四节所讲的，为什么亚伯献的祭，或者说献给上帝的礼物，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悦纳的。好，我们来看这一段。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一起都会很熟悉这一段经文。所以今天呢，我们呢来再一次来学习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看神想借着的经文对我们要说些什么，他要向我们来显明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第三节啊，一直读到第十二节。好，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羡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 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亚伯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了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在这一段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向我们来讲述了亚伯所献祭这样一个事情，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人在献祭，一个是亚伯，一个是该隐。可是上帝呢，耶和华就看中了该隐，对，看中了亚伯和他所献的礼物，是吧？后来呢，该隐因为妒忌啊，然后就把他的兄弟，该隐就把他的兄弟给杀了。后来呢，神就降罪于该隐啊。后来呢，就说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就讲该隐所应该所受的惩罚啊，这样一段故事。好，我们来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啊，我们来看这两个人到底为什么神会喜悦亚伯所献的，为什么该隐呢不受喜悦，不受神所悦纳呢？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认真去思考的一个问题，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常常有人会讲说神会喜欢亚伯的，是因为什么？亚伯献的有血，好像该隐献的只是一般地里所出产的，好像我们说信的这个神是一个很喜欢血的神，是不是？因为好像我们看旧约里面都会看到献祭就是要有什么，要有牛羊，要杀掉，要献血，好像我们的神好像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的好像很残忍的一个神，非常是一个 很喜欢血的一个神。可是在这里为什么说在这里所代表的这个血到底代表什么样属灵的一个意义呢？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说应该说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神，不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或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为什么亚伯和该隐他们两个同时去把他们所出产的拿出来献给神，神还要拒绝一个人去接受另外一个人呢？好吗？对，这个是很好。所以说这就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说有一首诗歌叫献上活祭，我们每一天每个主日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在献给神。我们是不是像刚才玉燕姊妹所说的把最好献上去？我们要怎么样献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要依靠来思考这个问题。好，我们首先来看，我们来一起来比较这两个人，该隐和亚伯。我们首先看看他们的名字，该隐是什么意思？该隐他本身的意思是什么？是得到的意思。就这个，就该隐这个词啊，本身是得到的意思。所以当亚当和夏娃来给他这个小孩起名字的时候啊，很多的不同神学家就研究了，他们就认为呢，给他之所以给该隐起这么个名字叫得到的，就表示他们已经得到了，好像是有一种理解认为是不是他们是得到了他们第一个孩子。因为神在第三章说给夏娃说，你要做万国之母，是不是？也就是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就说他夏娃就好像开始做万国之母的一个开始，他们就已经得到了第一个。所以呢，也可以是这种 这样的一种理解。另外一个人亚伯，亚伯的名字他的原意是什么意思呢？是虚空的意思，是空无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人所生的这么两个人，或者说圣经里面他讲第一个故事就恰恰是两个人，一个是得到了，一个是虚无的。所以在这里面呢，他们有些神学家就说在这里这两个人的名字是有不同的意义，说得到了就表示是一个我们得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好像是我们得到了父母啊，我们得到了田地，得到了财物啊，得到了家庭，得到了权势，是一个属世界的东西。而亚伯这个名字表示空无，它表示什么意思呢？是表示他在这个世界上，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是一个空无的人，他没有任何，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而言，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地位，没有父母，没有羊群，没有财物，但是他却有上帝和上帝的灵。所以在这里说用这两个人的名字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我们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世界的角度上看，一个人是得到的，是富足的，而另外一个呢，好像是虚无的，是空无的，好像什么都没有的。而恰恰是有拥有很多的这个人，恰恰说失去了上帝的那个同在。而这对于世界，他是一个虚无的这样一个人，可是在灵里面却是个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灵啊。所以这是一个从他们的名字来看。好，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两个人的职业。两个人职业，我们首先看啊，亚伯是一个牧羊的，是吧？牧羊，我们注意在旧约里面，牧羊的人，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后面讲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牧羊人通常他们是居无定所，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好像是一片土地，他们是过着一种流浪的一种生活，一种牧游的生活。他们把他自己到了一个地方，都把他自己看成是一个寄居者，他是一个暂时的在这里，他不是说我要永远安家在这个地方，他的家是居无定所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这种游牧的这种生活，让他们另外一个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敬畏上帝，就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我们可以看，从以撒看，从雅各看，当初他们过的都是一种游牧的这种生活，他居无定所的，而他们所做的把自己作为是一个客旅，他们真正所要看重的那一个家在哪呢？就是天上那个城，神给他们所预备的那个城，在十一章希伯来说第十一章啊，好像是第十二节所讲的，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寄居者，这个世界上他们没有所永远拥有的东西，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虽然他们在应许之地，神赐福给他们啊，神应许给他们很大的福气，但是他们把这个看为什么？看为他自己是个寄居者，他仍然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客人。大家可以想一想啊，神应许他们这片地我给你的，是不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说，这片地我就是我赐福给你的，我把你从乌尔呼召出来，就是在这片地要给你的。可是亚伯拉罕他不把自己当成这个地的主人，他把他自己作为一个客人，是客旅。大家注意啊，这个是很让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神应许给我们的，可是我们拿了它，我们不把自己当成是主人，他仍然把他自己当成是一个客人。他看重的不是这个，他看重的不是神所给应许他的物质的东西，他看重的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与神的同在，他看重的是神在那个天上给他预备的那个永远的城。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游牧民族，或者一个游牧的做一个 寄居者一个人，他的生活的层面是这样一个层面。这是亚伯他的职业的性质，所以他过的是一个敬拜的生活，他 他把他自己看成是一个寄居者啊，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不是这个土地的拥有者，他不是这个财物的主人。我们再来看看该隐，该隐不一样，该隐是一个种地的，他在这片种地他就要在这边居住下来，所以呢他就是这个地的主人。我们看，如果说我们大家来看这个圣经的第三章啊，这前面一页啊，我们可以看看有一段经文啊，第三章第十七节，当时说什么？他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得吃的。”也就是说，他是在这里所寓意所表达的一个是什么？该隐是这个地的主人，而这个地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所以它的属灵的含义，我想大家应该能理解。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从他们的职业上我们可以看两个人的，他们在灵命上他们是有极大的不同的。所以说呢，该隐他是一个种地的，如果按照第三章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来，你看他是一个种地的，所以他的寓意则表示着是他种地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糊口，是为了吃饭，是吧？因为第十三节刚才说了嘛，他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也就是说，这个地里面你要去在这劳作，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你能活下去。所以说，也就是说，他劳动的目的是干什么？是为了糊口，是为了生活下去，而不是真正的为了敬拜上帝。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现在每个人去工作，我们在那种地，好像就不敬拜上帝，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在这里面，他所表达从两个人的职业上，从他们所受的传统上，会让人有容易有这种灵命上的一种诱惑在里面，因为他过一种，你像亚伯，他过的是一种寄居的生活，一种游牧的生活，所以呢，他知道他生活的重心在什么地方。而一个人安顿下来，他在一个地方的话，他就变成了这个地的主人，使得他终日劳苦，好像就是把他的生活的重心已经转移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不是说他们两个最后的结果不一样，他们对神的关系不一样，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其实这一方面其实给他们是造成了他们最后跟神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周遭的环境里面，这个环境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灵命是有很大影响。如果说我们不断的或者经常的跟一些属灵的人在一起，我们一起谈话，我们一起分享的都是属灵上的一些事情，我们大家一起就会有一些沟通，有一些彼此的激励，有一些分享，让我们可以真的，大家真的都会有一种感觉到在属灵里面的一种相通。所以为啥教会里面非常强调我们每一个同工啊，我们每一个肢体一定要过一个团契的生活，这是有道理的，它跟你周围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我们整天和我们的这些世界上这些朋友，我们不，当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有世界的朋友啊，但如果说我们整天跟我们的这些属世界的朋友在一起的话，我们整天谈论的就是怎么样去赚钱，怎么样去买股票啊，怎么样去这个小孩嫁娶什么，我告诉你，真的，你整天要沉浸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它对你的灵命是有很大影响的，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断的给我们的这些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是彼此怎样去安慰，彼此怎样去帮助，彼此怎么样去劝勉，那你的灵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非常喜欢我们 查经班就这个原因。我就觉得在查经班里面，其实有时候我是在带大家去查经，其实不是说我带的时候，甚至我今天讲到的时候，我好像我就比你们做得很好。其实有时候大家在一起学习的时候，其他人一句话一个眼神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分享的过程中，让我们每个人自己真的看到更加清楚地能看到我们自己，真的让我们可以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激励。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一个职业，因为真的这个职业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它让我们要很注重我们的周遭的环境，我们要人为的，要有意识的给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营造一个属灵的环境。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还没有参加到一个教会的一个团契的话，我是非常非常劝勉我们大家，真的，你参加到一个团契里面，至少在教会里面每一个肢体你要有一个属灵的朋友，或者叫属灵的伙伴，至少有一个。就是说你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难处，你有什么疑惑，或者我最近可能因为工作家庭或者什么样的问题，让我在灵命上我有所软弱，有所感觉到好像很亏欠，好像，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属灵的伙伴能知道你出一个什么的状况，给你一些安慰，给你一些激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来看他俩这个职业啊，该隐和亚伯的这样两个职业的不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去放羊去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我们看到透过他们的职业来看到职业对我们灵命的影响。真的，这个职业不在于我们能收获多少，而在于真的是在于我们是不是跟神可以更近。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工作可以让我可以赚多，是不是更多的钱，而是因为这个工作可以让我，或者至少不阻挠我跟神的一种关系，或者让我跟神的关系可以更近，这才是我们最看重的一个职业。说起来这个好像是很高调的一种，但是其实呢，如果我们真的去做的时候，其实很现实的，并不是高调，真的是这样子。啊，这是他两个人的职业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两个人所献的祭的不同。好，我们来看看该隐献的祭。我们说该隐所献的祭是什么？是地里所出产的东西。刚才我们刚读了经文，这个地是被什么？被诅咒的。大家注意啊，当然我不是说地被诅咒，这个地里的东西好像都被诅咒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里面它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在这里面，而且它并不是拿的是搓熟的那个产物来献给上帝的，他只是把他现在所有的家里有的拿出来，我就给上帝了。而亚伯就不一样，亚伯拿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刚才我们看看亚伯拿的是第四节啊，第四章第四节说，他将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上。也就是说他说拿的是那个他所拥有的最好的那一部分来归给上帝的。而该隐不是，该隐只是把他地里所拿来给神拿来了。至于拿的动机咱先不说啊，从祭物本身来看，这它反映出来两个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在旧约里面，我们最近一直在查希伯来书，希伯来前面在讲献祭，对吧？一直在讲献祭啊。大家注意不注意？在如果你注意的话，在旧约里面去献祭的话，有两种祭，一个叫燔祭，一个叫素祭，对吧？我们一起都查过，素祭就是什么？就是地里出产的。但是献的素祭必须是什么？必须是出熟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出产这个第一条麦子打下来，这个是最好的，选最好的出拿过出。就是出打出来的这个献给上帝。而且素祭呢常常还不能够单独去献，献素祭的时候一般都是要相伴的，都要有燔祭一起来献。燔祭是什么？ 番茄是有动物的自由，知道吧？要有血的。待会儿我们再来讲啊，这个血不是说神就喜欢血啊，神喜欢血性，所以要有血，它是有属灵的意义的。OK，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两个所献，首先从祭物上我们看，他们给上帝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亚伯所献的祭物里面，我们看他是把他最好的献来献给上帝的，而且他知道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你看，因为在后来在这个在我们在讲献祭的过程中，神给他们给以色列人所立的祭约里面，献祭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能看到素祭和燔祭它的不同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亚伯他是知道上帝的心意的，他知道上帝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 OK， 这是第一个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该隐所献的祭是个没有流血的祭。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我们回去可以看，我们当时在查希伯来书查了好多次了，是吧？当时就都在说为什么每年都要有祭司来献祭，每年都要去献，每年都要献，是不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说得非常非常清楚，说若没有血，罪不得赦免。一句话说得非常清楚，第九章。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每年都要去献赎罪祭，可是最后呢，罪还不能得赦免。并不是说你每年就去献，每年就献，好像就能得救了，就能得到神的拯救了，是没有的。这是我们希伯来书前面查的，一直在查的。而只有耶稣基督一次献祭，把这个救赎就以此来成就了。这个在第十章第十八节，我可以给大家念啊。这些罪既已赦免，就不用为罪献祭了。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一次所献的。所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在这里说，只有血，若没有血的话，就不能罪，就不能得赦免。所以这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公义的显明，也就是说罪必须要有，要解决罪的问题必须，因为它涉及到一个生命的问题，血在这里面所代表的是一种生命，所以必须有一个生命的代数。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说献祭的过程中翻译过了必须要有血呢？所以在这里不是说神喜欢血，而是说罪必须有一个生命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什么？不是靠动物的那个血说能够成就的这样一个救赎，必须有耶稣基督的血。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它的预表，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有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才能够以此来达到上帝的公义。所以该隐他没有明白这样一个真理，他所想说知道的说理解的上帝可能就是什么，哎呀，我就这样，他知道啊，我是不是把我出产的东西献给上帝，哎呀，上帝就高兴了，然后上帝就给我更多。可是我今天啊献个，比如说献几斤粮食，献个面包，上帝明天就会给我十个面包。他没有理解这个献祭他的属灵的含义在这里。献祭是因为什么？是首先他认识到我们人是有罪的，而这个罪是要有什么？是要有血来救赎的。亚伯知道，所以他要献的是第一是头生的，而且是动物是有血的。这个血不是说要让上帝喜欢血，而是因为他知道我要献这个东西来能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他能明白一个救赎的道理，是我们必须要有什么？要有一个血，有一个新的生命，来才能成就我们这个救赎。这是他明白一个道理。他不是仅仅简单的把我一个东西好像给上帝。在他心里说不定想到，上帝可能明天还给我更多。这是我们很多或者说一些 其他一些宗教里面，或者是部分可能一些对神的认识不太清楚的基督徒，他们有常常会有的一个误解，觉得我做上帝的工作，好像上帝肯定能祝福我们。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做工作，上帝就给我们祝福我们，对吧？我们做神的工，将来神给我们一个冠冕，是不是？好像我们去做工作就是为了得上帝将来给我们那个冠冕一样的，那个冠冕一样的。所以我在常常听到一个话，就是说一些非信徒啊，他们都说我们基督徒啊是那个叫什么鸽子眼，我也不叫鸽子眼，叫什么，就是最急功近利的人。他们常常说你们基督徒的表现好像还不如我们那些非信徒，你们说知道了就知道向上帝求啊，上帝啊，我今天来敬拜你，上帝，我给上帝做事就是为了什么，让上帝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得到更多。我们今天奉献，我今天奉献100块钱，我们就渴望神啊，你看我给你奉献100块钱，然后神呢下个月就给你返回来1000块钱。真的，但这种认识是很怎么说，很偏激的啊，是不正确的。但是它其实告诉了我们一种现实，我们真的有时候会常常受这种我们传统文化、传统信仰，或者是传统的一些这种传统的一种影响吧。真的，我们很多你看所谓的拜偶像其实都是这样子。他不是像亚伯，他明白他献这个祭的过程中，他把这个最好的来给神的时候，他明白到底我献为什么要去献，他知道我今天要把血，要一个动物来献出来，把这个脂油献出来是为什么，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而这个罪的代价是死，他知道这个死的代价要必须有一个血的付出，有一个生命的付出，才能够达到神的公义，这个救赎才能成就。这个是他信仰问题的根本，在这个地方。就怎么我们一样的，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信上帝，我们在信什么？真的，这就给我们一个问题，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我们信上帝就是因为？上帝，我实在没办法，我不信你，好像我也没有别的可信。也有可能是，哎呀，上帝，我信你，我就是觉得你是那个创造者，你大有能力的，是吧？我信你，那你就肯定祝福我，这是你给我的应许。难道我们信的就是这个吗？还是我们信上帝啊？你给我们永生，你答应我，你给我们永生，我希望我得到永生。我仅仅是为了得永生，我信你。还是神啊，你看像亚伯拉罕说了，你在天上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城，我将来信了你，我可以到那城里当那个城里市长啊。我们到底在信什么？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罪真的是刻骨铭心的，我们说我们实在是个罪人，我们实在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成就，我们实在是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们实在是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真的是不是发自真正的内心去这样想的？我们是不是非常渴慕？我就是想与上帝同在。我所追求的就是给上帝的同在。我所追求的就是给上帝的关系。我所追求的就是让上帝的荣耀能得到显明。如果是我们真的是奔着这样一个想法，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服侍中，我们的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在教会里面去服侍，我一看，哦，只有我一个人服侍，好像别人都不服侍，你就不会说你自己也不愿意服侍了，是不是？你知道我服侍的是在服侍上帝。你今天来教会一看，我们只有那么几个人，算了，下星期我也不来了。好像来不来，好像你看这刮风下雨天儿不好，我在家里还可以跟孩子在一起，跟家人在一起啊，好像做点私人的事情。你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真的，这就是其实我们的一些很多的行为，它反映的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所以亚伯一样，你看亚伯跟该隐他说献的这个祭物的，他说献的祭不一样，其实他背后所反映的是他们和上帝的 那个认识，他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亚伯他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他献的祭物上就反映出来他对上帝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他知道他需要拯救，他需要一个血一个动物才能去达到上帝的那个公义。OK， 其实呢，从刚才我们所讲的，从祭物上来反映出他们的信心来。其实呢，通过后面的故事，我们更可以看到，确实反映了他们在信仰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该隐，你看，当上帝去发现了以后，对吧？发现他不是发现以后，其实上帝早就知道啊。其实，当他把他的把亚伯杀害了以后，上帝再去找他的时候。你看他跟上帝还说什么？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啊？”该隐还说什么？我又不是好像有责任去管我的这个亚伯弟兄呢？你怎么问我？你看，他其实马上就去撒谎，一直到最后，你看啊，我们说可以说亚伯呢，他不可以说该隐呢，从他后面。这一段一直就是他把亚伯去杀了以后，一直到最后第十二节，我们从头可以看得到该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自大，所表现出来的撒谎，所表现出来的虚伪，所表现出来的妒忌，所表现出来的伪善，他都不是一个信上帝的人。如果他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他绝对不会说上帝问他 你的兄弟亚伯在哪，他还在装糊涂说我哪知道。不过他是信上帝的人，他知道上帝无所不知的，是不是？就像耶利米书 说的那样，人心是何等的诡诈，有谁能知道呢？唯有上帝洞察一切，因为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裸露的，这是耶利米书所说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该隐通过他的话，通过他做的事，在他心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把上帝当作是上帝。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他所献的礼物，我们都能反过来来理解他当时所献礼物的时候，弟弟说出产那个为什么上帝看不中了，因为上帝知道他献那个礼物的时候，他献那个祭物的时候，他的心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这个才真正的是透过他的一个行为，我们看到他真正的他的信心在哪里，看到他的信仰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启发。他神让我们看到，唯有信他的才是他所喜悦的。就像希伯来书，刚才我让大家翻到第四节是吧，如果你看第六节的话，上面就有一句话说唯有信才是什么神所喜悦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句话经文大家有没有人翻到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六节，当时那句话是怎么念的，有没有谁翻到？我来翻译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该隐是没有信的，所以他可以在上帝面前装糊涂，当上帝要去惩罚他的时候，要去审判他的时候，他居然还可以神可以犟嘴，他说你对我的惩罚太大了，是不是？所以可见他心里面是没有神的。而亚伯不一样，为什么亚伯不一样？你看在这里面，我们刚才说读的创世记第四章里面，亚伯一句话都没说，但是只有在哪个地方？只有在希伯来书刚才我们所看的第四节里面，说直接说神说看中了他的祭物，也就是说他是因为他的祭物就表明了他是信神的人。还有一句话啊，我大家可以看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刚才不是查了十一吗？十二章二十四节， 有一句话再一次的证明了亚伯的信心是在哪来。他上面说第十二章二十节说，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己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看他这样说，亚伯当时献血的时候他只是知道必须要用血的代价才能够实现救赎，但是他不知道谁才可以献，是不是？但是他在这里这段经文就是说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所说的什么，是耶稣基督所洒的血是一次所成就了。所以他这个时候献的这个血，在这个时候说耶稣基督那个血要比亚伯所理解那个血要更美，是指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一个特别的一个启示，就是神喜悦的是我们的心，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必须是因着信而来的行为和思想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说我们来教会里面仅仅是为了找人聊聊天，一个星期的工作累了在这唱唱歌还挺舒心的话，这不是神喜悦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工，教会里需要弹琴的，教会里需要怎么需要唱诗，教会里需要有安慰弟兄的安慰姊妹的，有需要有招待各种各样的。如果我们弹琴是为了炫耀我们的技巧，这是神不喜悦的。如果我们弹琴是为了真正要带着敬拜的心我们去弹，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今天来教会里面如果仅仅是为了认识朋友，为了得到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其他的渠道可能得不到的信息，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该隐和亚伯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明白神喜悦的是什么。神喜悦的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对他的信，因着对他的信我们的行为。所以我希望今天呢，我们如果说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是的，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就有所收获。所以让我们不管是在星期天的组织敬拜中，还是我们明天我们要走向工作啊，我们以后要走向家庭，让我们都是我们的行为都是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对上帝的信，我们说真正实力表现出来的，那个是真正上帝所看重的。也可能我们的行为可能有时候不是特别的，比如说让我们看到好像不是说特别的好，但是如果那么是那么一点点的小的信心，都是神所喜悦的。不在于我们非要做的，我今天听了这个道我们要做一个大的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当然能像亚伯拉罕那信心是很好的，但神看到我们那么是对他一点点小的信心所表现出来的，神都是看重的。而如果不是从上帝所来的，我们所做的一切神真的他不看重我们。所以让我们真的带着这样一颗心智来回去，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啊，我们一起我们基督徒到底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做怎么行，在教会里面到底该怎么样去服侍。所以我想今天呢为了给大家复习啊，一起来分享到这里。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借助该隐和亚伯的这样一个故事，真的让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样是神所喜悦的。主要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认识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真的可以明白你的救赎你的救恩。真的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的行为都要因着我们的信而出，不是要因着我们自己按照我们个人的爱好个人的喜好，但是要按照主你的喜悦，要按照你的旨意来行。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中，让我们时刻都有从你那里来的光照，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的行为都是因为 对，或者说都是为了我们重塑我们和主、我们和神的关系，有更大亲近、更亲密的关系。真的，让我们所做所行的都是为了这样一个宗旨，要让我们真的一切的行为都能够荣耀神、荣耀你的名。让我们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式样出来。我们感谢主，把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分享了。